今天一共有22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第一部分是中国同修提问，有七个问题。第一个，老法师与讲席中说过，疾病根源有三种，有生理病，有冤业病，有业障病。这弟子两位友人从未学佛，一位是心脏疾病，一位是前列腺肥大，均曾送西医拯救，存活至今，但随时可能复发，请问此类疾病属于三种病的哪一种？这一类的病不是属于冤业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是生理上的病啊。如果是严重的话呢，就可能是属于业障病啊。这个现在生病确实是很苦的一桩事情啊。为什么呢？不像从前这个大夫啊都是贤人君子，都是有救世之心啊，是发心来救人的。现在不是的，现在很多学医的，你问他为什么学医，医生最好赚钱啊。那么换一句话，一切都向前看，他只要钱，他都不顾病人的生命啊，不太重视，所以非常非常之苦啊。那么在中国呢，一些老中医还比较好一点啊，毕竟还有中国文化的根啊。那么也有年轻的，虽然要钱呢，他还是给人治病啊。所以这个有病求医要非常小心谨慎啊，真正遇到好的大夫啊，对于疾病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有人既未学佛，应如何帮助他们远离疾病痛苦？最近这一段时间，国内的同学送了一套这个电视，好像是它是电视报道的啊，山西小院，我想很多同学看过，你不妨啊拿这些光碟，让你这个朋友们呢去看看啊，先让他看看，帮助他增长信心啊。这个佛在经论里面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确实许许多多的疾病可以用我们纯善的意念能把疾病除掉啊，这个效果也很显著，很多人用这个方法都受到良好效果啊，可以让他试一试啊。第二个问题，国内最近许多同修很重视神通、众生附体和瑞相的，只听无量寿经，对老法师所说的其他经典不学习，无法辨别佛与魔，请问如何帮助他们？在乱世，这个 神通附体这些事情呢特别多。我相信不但是在国内，在国外，连欧美现在这个事情也非常普遍啊。那么对于外国人有很大的影响啊，外国人一向来信仰科学，认为这些东西是迷信。现在这个事情到处发生啊，那么有这就有真人真事来做证据，所以外国人也不能不相信啊。前些年美国的民意调查啊，美国人相信有轮回有报应啊，这个调查当中啊占人口比例大概30%这样子啊，现在年年还在上升啊。那么相信有天堂占90%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很普遍的一种事情。那么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他呢？世尊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见到这些事情遇到了，只要不受他的影响啊，不要放在心上。这事情有没有呢？确实是有，决定不是假的啊。那我们的学习，你要是真正了解啊，人死了有灵魂啊，所以是生有生死，你的灵没有生死啊。那么这个在今天全世界是普遍有这个认知，佛法讲得更高啊，灵魂存在的时间也是有限啊，灵魂什么时候没有了呢？成佛就没有了，没有成佛绝对有，所以他的时间很长啊。成佛之后啊，就不叫做灵魂了，叫灵性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佛性、法性啊。我们用他们的术语呢，加一个灵字，可以说是灵性啊，这个是永恒不灭的啊。现在我们的灵性呢迷了，迷了就变成灵魂啊，世间的灵魂，佛法叫阿赖耶识。啊，所以它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啊，永恒存在就错了啊，那就成不了佛了啊。成佛之后它就转变成灵性啊，它觉悟了啊，所以灵魂觉悟了就叫做灵性，灵性迷惑了就叫做灵魂啊，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人生在这个世界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提升你的灵性啊，提升到最高的层次就是成佛九法界的众生都是这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这是正确的。可是也有走到歧途啊，歧途是跟这个目标方向呢完全相反啊，那就是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贪图五欲六尘，那你一路走错了啊，得走了下坡路了啊。那么佛在十法界里面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不能不知道啊。学佛的同学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我们的信心呢会增长 啊，我们知道六道轮回是真的啊，这个善恶报应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么我们就时时刻刻会提高警觉，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学佛尤其难得的是遇到净土法门啊，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只有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啊，这个法门呢，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成就啊。如果这个机缘失掉了，实在讲，失掉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遇到的人也不少，但是遇到真正能成就的人不多，大概一万个遇到的人，真正能够抓住这一生成就的只有两三个人。啊，这一点我们自己必须要知道，要警觉。啊，怎样才能往生呢？你能放得下就能往生，你放不下就不能往生。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不但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不是自己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包括身体也不是自己，这个一定要懂得，何况身外之物，能够对身心世界都不贪念不留念了，这个人念佛就决定得生啊。如果还留念这个世界，还这个放不下，那个舍不得，那就麻烦大了啊！那这一生你会空过啊？这个不能够不知道啊。那么佛与魔的区别啊，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遇到这些境界不放在心上，通通是好境界。魔境界也是佛境界啊，遇到这些境界，比如说你见佛了啊，你做梦见佛，你打坐的时候见佛，你念佛的时候见佛，见到佛生欢喜心，自己觉得我很了不起了啊，你看我不有好过，我都见到佛了，你们都没有见到佛，那你就坏了，那个佛是魔，不是佛啊，所以外面没有佛也没有魔啊，佛跟魔是自己心变的，自己心清净不受它影响，这是佛境界啊。如果一受影响心不清净了，那就是魔境界啊。这个是世尊在楞严上给我们辨别佛跟魔的一个总的原则啊，所以千万不能起分别执着啊，一落在分别执着就落了魔境啊。所以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啊，你一定会有成就。第三个问题，就是过去啊，弟子曾托护法拿一大笔钱供养道场，之后对此事不闻不问，但有同修提醒弟子，如果那位护法把钱用在其他方面，没有供养道场，我自己也负因果，请问真的是如此吗？真的如此。为什么说真的如此呢？你并没有放下，你现在心里还在牵挂着，如果真放下了，这就与你不相干啊。真放下了，你就不提这个问题了，提这个问题啊，没放下了啊，所以你还要负责任啊。真正放下了，人家给你就是说你，他把钱拿到这边用处啊，你点点头笑笑就完了啊，绝对不闻不问，那就与你不相干了啊。那么这个事情 新加坡有个老法师，大概是前两个月才往生的，叫谭禅法师。他在中国做了很多好事，这个人一生侍奉啊非常的清苦，我跟他见过好几次面，也算是老朋友了，自己确实省吃俭用啊，我们在这个年代喝水他喝自来水，买一杯矿泉水都舍不得，我们去看他，这是贵宾贵客来了，招待我们就是一杯矿泉水，连茶都没有，生活非常清苦，在城隍庙摆一个摊子，卖香烛，卖纸钱，这些钱呢，他累积起来，累积的是真不少。我听说他在国内帮助很多道场，一送都是美金一两百万，两三百万他都这样送法。他的钱送出去之后，对人只讲这一句话，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他以后就再不管了，再不问了。个人因果，个人负责。那么你也是去跟谭老法师差不多啊，也是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了。可是你还没放下，你不像他呢，他是真放下了，你有人提起来的时候，你还牵挂这个事情，那这因果你还得要背。他有他的因果，你有你的因果。你通通放下了就没事，要彻底放下，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别人提起来你笑了之，决定不能不这个不闻不问，这就对了，确确实实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弟子于未学佛前，曾将佛像碎片任意丢弃垃圾桶，把往生咒当纸钱烧，诸如此类的过失，应如何弥补忏悔？忏悔之法了，最重要就是后补再造，那叫真正忏悔。不是说忏悔以后还造，从前没学佛之前做的事情，那是无知啊，现在明白了，从此以后不再造了，这叫真正忏悔。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心里面呢不要再有这些疑惑，这些疑惑了对你是障碍，破坏了你的清净心，第五，请问美国万福城宣化法师所讲解的经典是否如法？他讲的经典我很少看过，我不知道如不如法。这个宣化跟我也很熟，我们也见过很多次的面，那么我们的一个原则，这是老师传授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我们读经需要参考注解，那么注解到哪个地方去找呢？去找古人的注解，这个是最可靠的，他的注解要有问题就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古人东西代代相传呢，从前那个经版是刻的手刻的， 那个功夫很大了，成本很高啊，不像现在啊。啊，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成本很低，在聪明成本很高，所以要不是真正好东西，没有人愿意发行给你流传，所以那决定是好东西啊，这是告诉我们选择的标准。那么近代的法师呢，那你一定要了解他啊，真正的高僧大德啊，这个有修有证，那这是第一等啊。纵然没有证呢，他真正有修啊，这个可以做参考啊。所以我的老师介绍我近代的这些大德们啊，介绍我们所看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啊被大众敬仰的这些法师们啊，像云音法师啊、信慈法师啊、这个地贤法师、谭旭法师啊、净贤法师，这个都确实是有成就的。啊，居士里面像姜维农居士、周芷安居士啊，这真的是有修有证啊，这是我们要很小心很谨慎的啊，因为我们选错了这些参考资料啊，不但对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产生更多的疑问啊，这样就不好了。第六，对宣化法师所讲解的各类文集应如何处理？这个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们家里面的房子很大呢，啊，你就好好把它供养。如果这个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呢，那你可以送给其他的道场，图书馆是很好的。啊，图书馆里面他不会拒绝，啊，送图书馆最好，啊，送寺庙里面的这个藏经楼也很好，啊。后面一个问题是家中蟑螂泛滥，啊，他妈妈为他们念佛回向，可是父亲很反对，说你们劝不听。啊，我只好撒药，请问呢，怎么办？那是你们的诚意不够。如果真正有诚意啊，这个蟑螂会很听话。啊，最近，也是国内的同修写了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给我。就是他们家里面有蟑螂往生，有老鼠往生，有这个苍蝇蚊子念佛往生的。在过去他们也是杀生的，杀，现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所以跟他们呢这个交流啊，出生小动物也有灵性啊，我们这个真诚心对他了，就会去感应啊。所以对小动物要跟对人一样的真诚恭敬啊，他才会起作用啊。所以他们就学会了啊，看到老鼠称老鼠菩萨啊，看到蟑螂成蟑螂菩萨，哎，结果的时候跟一家人很合作啊，虽然住在一起互相不干扰啊。中国古人所谓的是诚则灵啊，啊，最重要的是真诚心呢，去感应啊。那么如果这个你家里的父亲 看到这些小动物都这样能配合，我相信他就相信了，他也就会改过来了，决定不能杀生。这杀生呢，会惹来的这个冤冤相报啊，麻烦的事情很多。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整理卫生时驱除小生命，请问是否是杀生？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不必问人了，你说那是不是杀生？那怎么办呢？佛教导我们，当你在清洁环境的时候，你预先要留一点时间通知他，请他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清洁环境了，这就可以。真是这样的。在古时候，出家人住在山里面，住茅棚，茅棚是自己搭的，砍几棵树，然后再盖一点茅草来盖个茅棚，都是自己动手。佛告诉了这些弟子们，树有一个人的高度，有一个人的高度都有树身。不是那个树成神，是由灵呢住在这个树上，以这个树为他的家，他住在那里。你要是把它砍掉的时候，虽然他会走离开啊，但是他会很不高兴，你把他的房子破坏了，把他的居住环境破坏了，所以一定在三天之前，你看中了哪几棵树，你要去为他祭祀，祭祀树神，给他诵经念咒回向，请他搬家。三天之后再来看，就是佛教给我们。我们初到澳洲，在澳洲时有一栋房子是很旧了，我们把它拆了重盖，门口呢有四棵树，因为进来的时候这个运建材的卡车进来的时候不方便，砍掉四棵树，我们也照佛的教诲三天前去祭祀，三天后去砍这个树，结果是好像是第四天第五天，我们道场就有几个同修梦到这些树神，非常不高兴。我说我们三天前给你，就是他说不行，你们这个速度太快了，这个三天的速度太快了，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所以以后我们再晓得，澳洲人干什么事情都是要慢半拍，没有我们这边效率这么高，他们都是慢吞吞的，所以以后我们晓得了，在澳洲要砍树祭祀树神呢，七天以前通知他，大概他搬家没有问题了，可以来得及，所以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我们遇到的感应事情啊很多很多。 第二个问题，请问开赌场为业是什么样的果报？这个你好好去看看《地狱变相图》就知道了。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善业，啊，一个宿业，啊，诸位要晓得，凡是好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亲身也见到，到最后都是家破人亡，非常凄惨。啊，所以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好的行业。啊，那么这个行业的果报，你想想，他叫人家破人亡，他自己将来以后必定受这果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人生在世，对于谋生的行业，一定要很小心谨慎的去选择。啊，你从事这个行业，决定不能害人。啊，你对人有利益，你自己将来得善报。啊，你对，如果这个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到最后啊，一定自己要吃苦头，自己要承受啊业因果报。下面是网络同学提问，啊，一共有1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在念佛堂念佛诵经，请问身上有洒香水可以吗？是否为不敬？这个事情确实是不敬。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色身香味的这种享受还没放下。啊，而实际上你好好休息，到你心地清净的时候，你身上自然有香气。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那一次住的时间也最长。啊，在香港住了4个月。同修们告诉我，虚云老和尚早年呢到香港来过。啊，香港这边同修也非常难得，啊，给老和尚建了一个精舍，啊，供养他。啊，这个精舍我去看过。啊，那么大家知道，虚老和尚一年到头啊，不洗澡，不换衣服，不剃头，那头发都很长，不剃头，一年剃一次头。如果你看到他照片了，头剃了，你想那是过年的时候，一年剃一次头。啊，衣服的领子油垢啊很厚，啊，这个油腻很厚。他这些人的时候去闻闻呢，一股青莲花的香味。啊，虚云老和尚身上绝对没有洒香水。啊，他身上有一股清香。啊，而且还听说呢，那个香气还能治病。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啊，你要保持常常清净慈悲啊， 身体会放下啊。啊，为什么？这个色身它的本质是发性，发性本来具有色身香味啊，这个色身香味是不生不灭的啊。那现在我们这个色身香味都不好，都很难闻啊，这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你心里面生了烦恼，你看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个味道不好闻啊。如果你能把这些毛病都改过来啊，不贪不嗔不痴啊，谦虚恭敬啊，慈悲忍让，你能够修这些呢，乏了你身上的气味自然就不一样，不需要去借外面的这些香料啊，不需要啊。这些东西说老实话啊，总有副作用啊。那个副作用是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是一定有妨碍啊，尤其对女同修啊，伤害更大了啊。所以到了晚年四五十岁之后啊，很多的毛病现出来啊。这些毛病怎么出来呢？都是因为你的生活起居啊，穿着带给你的啊。这个年轻不知道啊，啊，四五十之后啊，病就发了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第二个问题说，若佛菩萨再来，身份业破路就要走，否则就是冒充的，请问为何很多活佛都是他们第几世转世啊？活佛转世是真的吗？为什么他们身份破路又不走？你这个问题问得不错，转世不稀奇，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不是转世来的，你有前世吗？你在六道搞轮回吗？那你怎么不是转世来的呢？那所以活佛转世是正常的吗？他是人吗？啊，那个活佛，那个佛是名字为佛，他是不是真的佛呢？那就很难讲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的啊，我请教我的老师啊，因为老师是活佛嘛啊，那是大活佛，不是小活佛啊，张家大师啊。我们知道啊，在中国边疆上大活佛了四个啊，那么这四个人都是宗嘎巴大师的弟子，他们是四兄弟，四个人啊，这生生世世转世啊，啊，统治四个地区啊。那么诸位晓得，现在就是西藏啊，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 还有两个大家疏忽了，蒙古啊，外蒙跟内蒙。外蒙这不尊丹巴，内蒙就是张家啊，他们四个人的啊，我的老师就是张家大师，我刚刚学佛的时候请教他了，我说你们转世是不是真的？老师对我们非常好，也非常开明。那我们提出这个疑问，啊，就老师告诉我，他说应该在前三世，这个转世可能是真的。啊，他是第十九世了，啊，所以他就讲了。大概四五世之后啊，就不是真的啊。这个说法说的很有道理，为什么呢？佛菩萨转世到这个世界，众生要有福啊，众生没有福，佛菩萨来干什么？来给众生造罪业的啊，那众生不是更可怜了吗？就是很有道理，我们在想啊，善跟善相感应，恶跟恶感应的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没有佛菩萨住世，没有这个圣贤人，这是众生没福报啊。如何能感应呢？我们能断恶修善，就会感应佛菩萨运化，感应圣贤出世。这个才讲得通啊！啊，可是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是后来被他的很多灵童里面去挑选的，啊，被选出来之后，这些灵童的时候都是很聪明，都很有福报，啊，才会当候选人呢。选出来之后啊，他得到最好的教养啊。换一句话说呢，这个第一流的老师都来帮助他，都来教导他。他说如果他真正好好受教，他的成就啊都非常可观。这个讲的是合情合理啊。那么这些活佛值不值得我们尊重啊？值得，他受的教育太好了。那我们想找这些老师找不到啊，他那些好老师都要辅导他，都有责任教他啊，所以这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啊。那么想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常想到呢，我们民主的社会呀，比不上从前的帝王啊。什么道理？民主的国家领导人呢，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他是不是受过国家第一等的教养呢？不见得。但是从前那个帝王选的继承人太子是国家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教导他，不一样啊。啊，换一句话说，他在全国那真的他受到第一等的好教育啊。他如果真正的时候能够说是接受这个传统，接受老师的教诲，他一定是个好领导人啊。他对于这个全国人民他是真的认真负责啊。那如果我们去看看这个历史啊，这清朝距离我们最近，你看看清朝开国的几个皇帝啊，他们留下来的，你看批公文的那个批文啊，他们自己这些言论对国家对人民啊对民族真的是负责任的 啊，别人有个建议送给他，他考虑得很周到，如果这个建议对皇室有好处，对人民不好处，没有什么大的利益，他就批文说，我要照你这样做，后人会骂我啊，这些东西我看得很多，所以我觉得那这个领导人比现在不一样啊，啊，他一定要负责任，一定要把底下就是这个传承的人一定要培养好，如果下一代要是培养不好，他的政权就被别人推翻了，就被别人取而代之，他知道啊，啊，所以这个皇子皇孙的教育那是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些选出来这些领导人没有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点看呢，很多人问我了，我是赞成君主不赞成民主，我觉得君主比民主好。这个就是这个现在一般讲活佛要知道，他要是真正能够不贪图名闻利养，他的修行就比别人要殊胜啊，这是肯定的。如果起了名利心呢，那他就走下坡了啊。这个是你细心就观察就知道了。第三个问题，他说：“请问黄忠昌居士在寿元未尽的情况下念佛往生，是一走了之，是否是一种逃避？啊，也有一点像自杀。弟子觉得学佛。”应该勇敢去面对社会及贡献，当下呢是净土，如果人人都效法黄居士一味求往生，无人救世，请问是否与度众生矛盾？个人看法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的看法也正确啊，也对啊，我的看法也对啊，我的看法，他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啊，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念佛三年决定能往生啊，他自己就是为这个事情这个发心这样做的啊，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看，证明啊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很多啊念佛三年都往生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带给我们这个信心啊！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啊。那么你发的心也是正确的啊，你发的心要长远注视救度众生，也是正确的啊，都是正确的，不能说这个对那个不对。啊，所以把心放平，你就能够啊生智慧，你就能够看出事实真相啊。这个它是给我们念佛修净土的人带来很大的信心啊。那么要知道，发心度众生救世是要有悲愿，还要有缘分。啊，没有缘分呢，你住在这个世间没用处。为什么呢？没有人听你的。你虽然成就了，没人相信，没法缘。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就可以先走。啊，你说这个当年宝智公在世的时候，啊。 这是是梁武帝的老师，啊，在当时四川有一位高僧，啊，那么在那一边他自己成就了，就是没有缘分，啊，他的化名有一个香，我一下记不起来了，啊，所以四川有同修到杭州来看宝智公，啊，宝智公就问他，你们四川的香贵贱如何啊，啊，就四川的香啊，啊啊，这个价钱怎么样啊？他的回答是，我们四川的香啊很贱的，啊，很便宜啊，那不贵呀，啊，很贱的。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既然那么样贱嘛，就可以走了。别人听不懂这话，这个啊，这些人回到四川之后，啊，见到那个叫香，什么时候是名号上有个香字，我现在想不起来。啊，这个老和尚就问他：“你们见到宝智公，宝智公给你们说什么？”说：“宝智公问我们。”这个四川的香贵贱如何，说你们怎么答的，说我们的香很贱呢，啊，他怎么说的，他说贱就可以走了，这好像笑笑点点头，过几天他就往生了，那这是没有化缘嘛，可是他往生的时候他开了个往生大会，非常难得啊，老和尚那一天呢是大开杀戒啊，这个鸡鱼鸭肉这些就很多，请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大家都来吃啊，吃完之后啊他表演了一道，他到放生池里面全部吐出来，吐出来全是活的，感动了很多人啊，然后的时候他也没有生病啊，欲知时至时间往生，然后人家才知道他是高僧，才知道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法师啊！我们高僧传里有，神僧传里头也有啊！表演这招啊，宝智公知道啊，啊，教他什么？用这种方式度化众生啊！啊，让一切大众的时候，从此以后啊，戒杀放生。你看人家吃的，你是能吐得出来，你吃怎么样，你吃的是吐不出来啊，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学佛法知道因果可以转变，但是又说定业不可转，请问何谓定业？为何定业不可转？定业是坚固的支柱，不是不能转，是你决定不肯转，那就没法子啊，佛也帮不上忙啊，这个问题你自己觉悟啊，你自己去转啊，这个才行啊，佛只能教给你方法啊，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白，方法给你说明白，事是要你自己去做的啊，所以大乘教里面佛常讲啊，佛不度众生的 那众生是谁度的？自己度的啊，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啊，这是真的啊。那要是说佛度众生的时候，这个是迷信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事实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啊，在世的时候，为我们所实现的就是上课啊，我们现在叫上课啊，那个时候叫讲经说法啊。现在说讲经说法，人家说是这是宗教，这是迷信，那我们就上课就好了，上课他就不迷信了啊，他就能接受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对外国啊，无论是宗教或者是不信仰宗教介绍，我们都是讲点上课教学啊。释迦牟尼佛办各式各种的班啊，一生呢办了300多次啊，上课教学49年啊，这样他听起来就也很欢喜，很容易接受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业一定要求啊，这个定业就是比较上有严重的这种啊，我们一般人讲不开窍啊，不觉悟啊，啊，接触到圣贤教诲呀，不能相信啊，这一句话就是这是迷信啊，不相信这个，这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在没有遇到善知识之前也是这样固执啊，什么样人给我介绍这个佛法我都不会接受啊，我都不相信，而且一定笑话他迷信啊。好意介绍说这个回馈的是迷信，是相当不容易 啊！你要遇到真正有缘人啊，佛法讲的是缘分啊，缘生之法底下一个问题，这弟子受五戒，灵了满意，但从未答过印光法师迦言录续篇中说，受五戒的应答满意，五系五直条，不是一长一短的五条啊，今则一长一短这五条，二长一短这7条，每每乱答，实为情欲，请问义理上啊是如何？若不行答，应如何妥善处置满意？印足这个说法是方便说的啊，《戒经》里面讲的更严格。无戒没有义啊，无戒是在家叫白衣，三归五戒啊，慢衣是受菩萨戒才有啊，菩萨戒有慢衣啊，那么就是没有这个格子的啊，这里讲的是对的五这条啊，里面不分格子啊。现在的社会乱了，乱就不能用佛的标准，佛的标准现在没有人遵守了 啊，比如现在诸位常常看到的大僧在法会里面呢，穿的黄海青，大的是红的足衣，这个都不如法。啊，我们在初学的时候也不懂啊，啊，讲经的时候也穿过啊，以后慢慢经看多了，明白了，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才换掉。啊，大概这个25条衣换成咖啡色的，我们是第一个。啊，现在很普遍了，现在是很，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了。啊，那么佛法教我们。啊，这个出家人呢，这是袈裟了。啊，什么是袈裟？啊，袈裟是许许多多颜色混合在一起叫做袈裟。啊，就是我们今天讲不是纯一的，是混合的。现在的新名词叫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就是袈裟。你看他托钵，他托钵是托好几个人家托的，那饭菜都不一样啊，在一钵里头混合在一起，那叫袈裟味。啊，那我们穿的这个衣呢，从前的衣是很不容易得到，都是捡人家破碎的，啊，别人家丢掉的衣服，捡下来的时候，那个布大小都不一样，啊，再把它缝补丁起来的时候，做成一件衣。那个颜色不一样，质量也不一样，就很难看的，所以染色。啊，染什么呢？就染成这个咖啡色。啊，就是红黄蓝黑啊，通通混合在一起，染成这种颜色，这叫袈裟色。啊，所以袈裟是混杂的意思，啊，不是一个单纯的。所以佛教我们避免正色。什么叫正色呢？政策这五色，红、黄、蓝、白、黑。那这个是五种叫正色，这个正色我们都避免，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这就对了。啊，这叫染色衣。啊，所以吃的是袈裟味，混合在一起。啊，穿的衣服的时候，这个颜色是混合，啊，这个就入法，啊，所以现在这个穿这个红色、黄色的时候，这个也不入法，啊，甚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红色袈裟的每一个里面还绣的有佛像，绣的有什么，那就更不入法了，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你经读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那么它一个一个的呢是表法的意思，啊，所以从前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不懂啊，老和尚告诉我们呢，我们在问呢，这衣服为什么一个一个的，啊，老和尚说福田衣，哦，这就像一个田的样子吧，叫种福，叫福田衣。我们也就习惯称福田衣，啊，我是从这个山东青州，前几年不是出土一批文物吗？啊，好像有400多尊佛像，啊，那是在南北朝时代，大概有1700多年，啊，我是99年。参加国家这个建国50年的大典，啊，我接受邀请，啊，到北京去参加这个盛典。那么，同时呢，那个时候正好历史博物馆呢展览这个青州的文物，啊，当时我们国家宗教局长跟文物局长两位局长陪同我。去参观，啊，参观时候看到毗卢遮那佛，啊，3尊毗卢遮那佛，啊，这个雕刻的这个雕像上，这个袈裟了，我都看到了，啊， 这加上每一个确实他有会画，画的是什么呢？是法界。那上面是佛法界，它下面的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啊，研究声闻住天啊，这个修罗啊，人道下面畜生恶鬼地狱。哦，我这是恍然大悟啊！啊，他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你穿在一身。好，这个意思太深了啊！虚空法界是一体呀！啊，我才看到这个袈裟，才知道它这个真正的含义。啊，这距离我们是1700多年。啊，才不是像一般老和尚讲的这个福田业说的那么简单，啊，这里的含义很深，啊，那么它的这个制作的方法，啊，这个25条意识，3长1短，啊，3长1短呢，表示什么？表示没有止境。啊，我们所看的是这个框架里面，框架外面无量无边，是表这个意思啊，表虚空法界无量无边啊，一真庄严是一体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确实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啊，所以佛家讲到最高的地方是入不二法门的啊，这个不二就是一啊，但是如果说一呢，一的对面还有二啊，所以它还是二啊。于是数学家用什么东西来代表不二呢？用一个零，零才代表不二啊。一已经起心动念了，二就有分别执着了啊。这个含义啊很深。那么对于这个一，如果你有这个一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像佛像经书一样的供养，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这三宝之物啊，看到之后提醒自己啊，佛是自己的觉性啊，法是自己的正知正见啊，这个僧是自己的清净心啊，清净的行为啊，常常让我们呢念三宝啊，这就好。念三宝就是念自信的觉真经。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请了一尊佛像，他说父亲反对学佛，在暴怒之下摔毁佛像，弟子深知父亲造下无间地狱果报，请问弟子该如何弥补父亲的罪过啊？诵哪一部经抄经呢最能帮助父亲？你父亲把佛像破坏了，你就多造佛像就好了啊，摔坏一尊你去造1000尊，这就对了啊！而且的时候，你父亲不了解佛法，这是种误会啊！他一定认为这是迷信啊，破坏这个佛像啊！这个当然是有过失的啊！但是你如果能够帮他诵经、忏悔、忏罪， 啊，那么帮他造像来做弥补，这是好事情啊。要好好影响家亲眷属，让他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啊。现在我们这个深圳那边有个同修，他将我们这个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啊，把它简化了啊，一条一条把它揭露出来，一共写了95条啊，他来送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啊，因为这揭露出来就很简单，很扼要啊，很短的时间就能把它看完啊，就对佛教真的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啊，很好啊。他送来给我看，哎、啊，告诉我的时候，是他希望能够大量流通，是好事情啊。那么这样的小册子结束就比较容易了啊，太长了他没有时间看。底下一个问题，这弟子2年学佛以来，要求自己从《弟子规》十善业道落实，多止语，专心念佛，专听老法师所说的《阿弥陀经》讲解，但现在旧病复发，更加严重。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请问这是业障现前吗？有这个可能。第二个是，弟子如此用功3年，能否成就？希望你把山西小院能够看一遍，你就知道啊自己应该如何调整自己啊。业障现前不怕啊，每一个人学习都会有这种境界现前的啊，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我们要有信心啊，要有毅力啊，勇猛精进。你这个业障就化出解除了啊，化解掉了啊。那么往后呢，决定是一帆风顺啊。即使是学成之后，将来弘法利生，也会有业障现前啊，不可能是这个一生一帆风顺，因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他也常常有业障现前嘛。僧团里面6群比丘，他那个里头1255人呢、也有调皮捣蛋的，不是个个都听话了。很多人替释迦牟尼佛惹麻烦惹祸啊，这个常常有的啊。又何况这一批人的时候，还有个带头的，这带头的人很厉害，提婆达多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你知道吧？关系这么样的亲密啊，这就是说啊，这就是事情告诉我们，团体里面人多了，龙蛇混杂啊，这个世尊一脉的大德还有出这些现象，那我们后世出一点状况算什么呢？这个要懂得啊。学佛无论是在寺院庵堂，是在道场，或是在家庭啊，都有障碍啊。外面 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外面有六四外道，就是其他的宗教啊，看到佛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国王大臣都来护持，那是人嫉妒啊，嫉妒就要生障碍啊，啊，想方设法了来破坏啊，这都是免不了的。所以世尊他已经事先给我们看了啊，那我们必须要用智慧，要用耐心啊，要克服这些障碍啊，这个就对了。下面一个问题是，网络教学的优点是覆盖面广，共沾法益，但是否不利于因材施教、个别指导，这样的教学方式是否很难再出现义修学的公案？义修学大概只有一次啊，真的会空前绝后啊。那么至于这个现前啊，因材施教，我相信将来会有啊。在什么时候呢？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才会出现啊。在这个动乱当中，这个社会当中啊，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啊。那么现在实在讲呢，是最有利的方法就是网络跟卫星电视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如果是真的肯学，这个修学能不能成就啊，不在外面，在自己啊，自己要真的明白了，其而不舍，没有不成就的啊。孟夫子的成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好的一个榜样啊，他不是孔子直接教出来的，孟子求学，夫子已经过世了啊，他学孔子，他以孔子为老师，孔子不在世，没见过面，孔子著的书在世啊，依照孔子著作来学习啊，他学习真的他能理解，他能落实，所学到的东西在生活当中做到了，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他都做到，做得比孔子当年在世的学生还好啊。所以继承儒家的是孔子、孟子，孟子继承的不是子思、子贡，不是他们这些人 啊这就是说明了，人真正好学，跟定一个老师学到东西，依教奉行，这变成自己啊。所以在中国后人称孔子为至圣，称孟子为亚圣啊。这个孟子是夫子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啊，他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这就说明真正一个人修学成就不一定老师在面前指点啊，这是给我们很好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学习啊，学习的好榜样。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老法师啊，接受弟子是否需要考评一下他的根气与品性，如都介绍到东天目山去啊，老师长期不接触学生，教育学分立，是否很难实现 教学相长。这个师生是个缘分啊，我的老师一生不敢以师自居啊，教导我们他都是用学长的啊这种态度啊来对我们啊，我们很感激啊。他教导我们呢是以印光大师为老师啊，印光大师是他的师父啊，那印光大师不在了，印光大师的文超在啊。啊，那么他是印度的学生，我们学印光法师学的不像的地方不明白的可以向他请教啊，所以他是以始终是以学长的身份对待我们，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啊，也就是说自己的德行学问都还不够啊，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谦虚啊。为什么呢？古时候成师最低的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才能成师啊。啊，大彻大悟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的初住以上的境界啊。换一句话说，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不是超越六道啊！啊，这才能称之为师啊！如果见思烦恼都没断，那完全是凡夫啊！啊，称赞你，你会很欢喜；骂你几句，你会生气好几天，这有什么用处呢？这是六道凡夫啊！啊，妄想分别执着丝毫都没有断呢，怎么敢成师啊？老师虽然是有修养啊，烦恼轻啊，没有完全断，这我们相处十年时间不算短了啊，这很了解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老师一生不敢成师，我一生呢更不敢成啊，怎么敢成师啊？而且我一生确实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啊，啊，佛陀在世一生他的事业是教学啊，我从出家那一天去教佛学院讲经啊，这个一般佛事没有过，什么法会经忏佛事别人都没沾过啊，所以你问我一窍不通啊，一生我没有道场啊，我都是住别人的道场啊，离开台湾，离开新加坡，啊，跟着我的出家人有20多个，啊，逼着我不得不为他们建个道场，澳洲的净宗学院，现在这个道场交给他们了，啊，建好之后交给他们。所以有人要跟我出家，跟我出家没地方住啊！你如果自己建道场可以，你有地方住是吧？我没地方住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 啊，那么我们这些网络跟这个卫星电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对这个外行完全不懂啊，不知道是什么人干出来的啊。好像网络大概有可能有八九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卫星电视是2003年元旦开始，也有4年啊，我通通都不知道啊。那么听说这些工具产生很大的效果啊，许许多多人呢利用这个网络跟卫星啊，我们在一起学习。那么现在有个好处呢，就是远程教学如果有问题，现在资讯发达非常方便，可以把问题寄到这边来，我们每一个星期五有一次解答啊。就像今天我们这个一段呢，就是王璐同学提出来的啊，一共有13个问题啊，这就方便太多了。那么至于晚年呢，确实是很想呢，我不想找多找5个同学，我们好好的在一起学华严经。哦，报名的人太多了，500也不止啊！啊，还是一句话呢，没地方住啊。5个人还可以。很勉强可以能住啊，人太多了就没法子啊。那这人怎么样选拔呢？啊，一定是在老同学里面选出来啊，至少跟我在一起学过20年啊，我们才真正了解吗？哎，知道你真肯学，你真干吗？哎，你干的有成绩吗？啊，如果不是我们在一起共学20年的，那就放在底下的梯次，就不是在这个梯次。啊，我们希望先培养5个，然后5个一个人再教5个，就有25个了。啊，要这样子教才行啊，我们这个佛教啊才有传人啊，这是现在每个宗教啊人才都非常缺乏啊，如果不是这样子学习的话，出不了人才啊，而且时间至少是10年以上啊，没有10年呢不行啊，10年是最短的。我们在一起生活10年，不要离开啊。下面一个问题，就聪明忠厚，是否你老人家选拔这个佛家了弘法人才的标准啊，不是聪明忠厚，选拔的标准不在这个地方啊，选拔的标准呢在发菩提心啊，你看印光大师常讲的沉浸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10分沉浸得10分利益啊。中国自古以来这5000年来啊，老师选拔学生呢就是这两个字啊，都观察这两个字。在身儒呢，身儒是孝亲，就是孝悌啊，这是根。人要没有孝悌，表面上装的这个沉浸呢，那是假的，别有企图，那不怀好意 所以一切是孝悌是根。你看看从前国家选拔干部啊，所以我常常怀念呢古时候帝王时代啊，他真有道理啊。国家选拔干部培养干部都是从小孩的时候选拔啊，这叫选举啊，啊这个在汉书里面你们就可以读到啊，啊汉朝时候就建立这个制度啊，选举啊，选拔人才啊，什么人选呢？不是大众选出来的，是地方官吏啊，地方的县市长，这个主管官啊，他们常常私访啊，在从前啊没有这么多照片，也没这么多资讯，那个官员不穿上官服，穿上平民官服装，没有人认识他了啊，他就四处去打听了啊，打听什么呢？孝子啊，哪个地方有小孩孝顺父母，然后再观察的是廉洁啊，其实选拔的标准就是这个，他孝顺父母，他就能替国家尽忠啊，他就能为人民服务啊，廉洁就不贪污，所以古时候选就两个字。你看这个标准的时候，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国家选拔人才就是这两个字啊，孝廉啊。啊，所以孝廉是根本的。那佛法里面选拔的是孝廉，上面再加上诚敬啊，这个才是法器啊。没有孝廉，没有诚敬，那就没法子啊。佛菩萨来也教不好啊，所以这个叫很有道理啊。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一个选举了，好多人出来选举，老百姓有没有打听这个候选人有没有孝顺父母，会不会廉洁，有没有去思考啊？光是听他胡说八道那所以往往是人民上当啊，选出来之后那叫吃亏啊，要受苦啊，这也是因果报应，你自己要负责，你自己选出来的啊，你当然要负责啊，你不能怪别人。所以还是从前的那个老办法好啊。你看国家的时候选孝廉啊，这个从这个十几岁挑选出来，选出来之后国家来培养啊，国家县有县学，省有省学，这个中央有太学啊。那么这些学校呢，全部都是国家培养干部的地方啊，所以国家有很好的老师来教导啊，使你这个伦理道德都能发扬光大啊，你才能真正的这个对这个社会对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那么现在难了，因为基础教育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观察啊，必须《弟子规》落实，十善业道落实，太上感应篇落实，这是儒释道三教的根啊，要求的是百分之百的落实。那么如果出家呢，还要落实沙弥律仪啊，世界二十四门威仪一定要做到啊，你要做不到那可没法子啊。啊，这个佛家的事业 是弘法利生的事业啊。佛法是四道，四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孝道呢，可以说是弟子规讲的相当的完备啊，这个是根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啊，敬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所以这一条不能够圆满落实，你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好的基础，那你就要相信佛是门中不学一人啊，决定能够感得佛菩萨的照顾啊，你一定会遇到好的善知识才知道啊。只要你都有诚嘛，感应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下面一个问题是，无量寿经说念佛之人随时误入华严三昧，这个误字写错了哈，这是误，是觉悟的误哈，这不是误会的误，这个字差的很大了，是吧？啊，这是觉悟的，觉悟的误哈，误入华严三昧。请问我们能入这样的境界吗？啊，念佛者入此境界是否就是上上十报，这个就近极光？是的，没错啊。那我们现在在这学习华严经呢，大家对这个应该更有多一些的理解啊，确确实实念佛要知道怎么个念法啊，不是说你每天念的佛是念的佛号多，不是这个意思啊。多那是一个善巧方便，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妄念念掉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起心动念，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念头一起，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换下来，取而代之啊，让心里面常常只有这一句佛号，其他的杂念都没有了啊。然后这一句佛号放下，就是华严三昧啊。华严三昧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华严三昧啊。你还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那就都不是的啊。这个要知道啊，很不容易啊。所以入华严三昧深闻西方净土是十宝庄严土啊，是这个长吉观净土啊，绝对不是同居土方便土啊。底下一个问题，老法师说我们的灵魂不生不灭，但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个问的也问得好。灵魂是迷了的自信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灵魂就是自信啊，不过自信上呢，它燃了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我们世间人把它称为灵魂啊。实实在在讲，它燃上了妄想分别执着，它一点都不灵。你们想想，如果这个魂要灵了，你们投胎还会投成这个样子？要灵啊，一定会挑啊大富大贵人家去投胎啊，就享福啊，为什么还去受这苦难呢？可见了它不灵嘛。啊，那再要是灵的话，死了之后怎么会到恶鬼道、地狱道呢？ 那不就变出生呢？可见呢，他不灵。啊，这个灵魂是一般人呢恭维他的，啊，这是实际上不是真的。啊，孔子讲的话有道理。啊，孔子不说灵魂，你看他在《易经》里面讲的，他叫游魂。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啊，灵魂是非常不稳定的，啊，它这个活动的空间非常大，啊，活动的面也大，啊，非常不稳定。就像我们念头一样啊，哎，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念念都不一样啊，一会想东，一会想西啊，啊，就是游魂为变啊，他讲的有道理。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也不叫灵魂，佛法里面叫神识，哎，识就是阿赖耶识，啊，称它为神识，啊，不称它为灵魂，啊，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自己真性，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它就变成灵魂了。而灵魂就这么来的，啊，就是迷惑颠倒的自信，啊，自信是不生不灭的，啊，自信不是因缘生，也不是活活生，啊，所以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非因缘，非自然。非活活，非不活活，啊，那这到底怎么样？你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就正确了，你就了解了。只要你起心动念，你就不能了解了。啊，所以这桩事情的真相是因于道断，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相大白，啊，你就完全清楚。啊，你虽然清楚了，你也说不出来，啊，你也没办法跟人家说出来，啊，同样的境界的人，啊，无论说不说都清楚都明白，啊，没有入这个境界的人永远不会理解，啊，这个道理我们应该，啊，要懂得，啊，所以这个是自己真正的自我。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佛法教学终极的目的就是叫你把本来面目找到。啊，你找到了就叫做成佛。啊，所以佛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佛在哪里？佛就是自己啊，不是别人。这千真万确的，只要你现在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你就是佛。啊，那么佛经上讲的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德相，你通通具足。啊，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放不下嘛，不肯放下嘛。那这个佛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佛菩萨对你是无可奈何。哎，你能够放下，跟他一样。啊，所以我们画了个图。我看到那个头已经贴在那个墙壁上外面，你们一看就明白了。啊，凡夫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啊，这些凡夫这六道轮回啊，如果把执着放下了，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六道就没有了，你就超越六道，这个时候佛学的名词叫阿罗汉， 阿罗汉没执着，阿罗汉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如果功夫再进一步，啊，分别也放下了，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不再分别了，你叫菩萨，啊，叫正等正觉，啊，最后啊，再把妄想，妄想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妄想，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叫佛，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佛在华严上讲得清楚啊，讲得明白啊，我们要能够理解，要知道啊。那么佛法的修行修学，自始至终没有变，就是放下而已。哎，现在人听到放下都害怕，样样都想拥有，不肯放下。你所拥有的全是假的，一样都得不到。如果你真放下了，你就得到了，得到什么？得到整个宇宙。啊，就像毗卢遮那佛披了一件袈裟上画的图一样，十八界一真庄严，他全得到，放下就得到。啊，放下烦恼，智慧就开了。啊，烦恼轻，智慧长嘛。啊，智慧是你本有的，烦恼是障碍智慧。你放下障碍，你的智慧就现前。啊。智慧好像是一盏灯一样啊，烦恼是什么障碍物？你把这个灯重重把它包起来，光透不出来啊，现在是障碍啊，障碍除掉了，你自信的光明自然透出来啊，所以这个要懂。啊，什么都要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啊，修善不执着。啊，造恶也不要执着。啊，不执着就是清净心现前。啊，不分别呢，平等心现前。啊，妄想没有了，你的真心圆满现前。啊，我们今天讲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圆满的现前。圣光无际呀！啊，你的能力。啊，你的眼能见到十方法界，也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突破一切空间维持，没有障碍了。啊，全是自己的本能啊，没有一点习气啊，今天就是障碍把我们挡住了。幕后这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老法师常说同参道友很重要，同参道友是否也需因缘，应如何选择同参道友，掌握分寸而不失啊身重情执啊，这是对的。同参道友一定有缘，而且是过去生中世世有缘啊，这一生当中又聚会在一起。最重要的 修六合敬。那六合敬里面最重要的是见合同解，这一条很难的啊，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建立共识啊。换一句话说，有识就有分别，那就有个人个人想法，个人个人看法，你就合合不了。佛教我们怎样去求见合同解，把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看法统统都放下，不就是一样的了吗？佛这个方法妙极了。那所以佛菩萨在一起一天到晚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呢？没有意见。好啊，清净无为啊。哎，有意见呢，哎，就有分别，就有执着，就有竞争，就有争执，麻烦来了一大堆啊！啊，所以佛说，没有一切之见呢，是你的自信。所以说，般若无知人，无所不知。啊，佛跟佛在一块，通通是无知啊。佛跟菩萨声闻在一起有知，为什么呢？菩萨跟声闻虽然没有分别执着，他还会起心动念啊，所以佛跟他们在一起也有知啊。为什么？他们要问嘛，他问佛就答佛啊。所以佛跟佛在一起呢，一句话都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啊。所以这个见合同解是从这个方法来建立的啊。就在我们现前最重要的放下执着啊，只要不执着，决定就能够和睦相处啊。无论在家庭、在团体啊，在这个社会啊，只要不执着，人跟人很好相处啊。一执着了，麻烦就来了，就不好相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看。